美国将捐赠五倍于中俄的新冠疫苗。拜登重申将为包括维吾尔人在内的宗教自由发声。中国或通过限制留学生对抗澳大利亚。美东时间5月17号星期一，北京时间5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所有50个州的新冠病例均呈下降趋势。总统拜登表示，将向全球增加供应2000万剂的新冠疫苗。随着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不断恶化，有学者表示，中国下一步可能以限制留学生的方式来惩罚澳大利亚。稍后为您详细解读。先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拜登总统在星期一宣布，除了正在捐赠的阿斯利康疫苗之外，六月底之前还要继续捐赠美国生产的辉瑞、莫德纳与强生新冠疫苗，总数比中国与俄罗斯还要多5倍。拜登表示，美国将成为世界疫苗军火库，来对抗中俄的疫苗外交。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这拜登总统在5月17号星期的时候，在白宫说呢，这与世界来分享疫苗，来协助世界各国一起来对抗疫情，是正确的、智慧的，并且是坚强的事情。那拜登总统也说呢，美国在3月的时候就已经跟加拿大还有墨西哥分享了400万剂的阿斯利康 AZ 的疫苗。那么在4月底的时候呢，也宣布了会捐赠给需要的国家6000万剂的疫苗。那么拜登接着也宣布呢，将捐赠辉瑞、莫德纳以及强生公司的疫苗，而美国疫苗捐赠的总数呢，相比中国还有俄罗斯都还要多。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And today, I'm announcing they will also share U.S. authorized vaccine doses of Pfizer and Moderna and Johnson and Johnson as they become availabl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as well. These are vaccinations and vaccines that are authorized to be put in arms of Americans.And by the end of June, when we will have taken delivery of enough of such vaccines to protect ever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hare at least 20 million of those doses, that extra supply with other countries. This means over the next 6 week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ill send 80 million doses overseas. That represents 13% of the vaccines produced by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end of June.This will be more vaccines than any country has actually shared to date, 5 times more than any other country, more than Russia, China, which have donated 15 million doses.
那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这国际记者联盟 IFJ 呢，在5月10号时候发布了一份报告，叫做 COVID-19 的故事，脱下中国全球策略的面纱。他指出呢，中国在进行大外宣的时候，是把疫苗外交还有一带一路捆绑在一起，并且要求受惠国呢，要在国际的场合，包括像是联合国等等，要去称赞中国还有支持中国。不过我们同时也看到呢，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在5月10号的时候，则是批评中国的疫苗外交，说呢，这个是无助于对抗全球疫情，只是趁机换取其他国家的市场跟扩大中国的影响力。而拜登总统在星期一的时候也说呢，这个美国在面对中俄的疫苗外交时，美国要成为世界的疫苗军火库来对抗这样的现象，并且以民主的价值来领导世界。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talk about Russia and China influencing the world with vaccines. We want to lead the world with our values, with this demonstration of our innovation and ingenuity and the fundamental decenc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Just as in World War II, America was the arsenal of democracy in the battle against COVID-19 pandemic, our nation is going to be the arsenal of vaccines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那拜登说呢，这个白宫的新冠工作小组的组长齐恩茨也正在与白宫的国安团队合作，来确保美国拥有足够的疫苗因应未来潜在的疫情。他表示呢，美国除了解决国内的疫情之外呢，也要在世界上与其他的民主政体来合作，解决世界的问题。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的详细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说，他领导的政府将为所有人的宗教自由发声，包括在中国的维吾尔人。白宫星期天举行了一场穆斯林开斋节网上庆祝活动，并发表了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事先录制的一段视频。拜登总统说，所有人都应该能奉行自己的信仰，而不必害怕受到骚扰或暴力对待。我们将捍卫所有人的这项权利，包括在中国的维吾尔人和缅甸的罗兴亚人。拜登上任之后不久就表示同意上届政府认定北京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的说法，并对相关中国官员和实体实施了制裁。美国和欧盟星期一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宣布开始讨论解决全球钢铁和铝产能过剩的问题，以追究中国支持扭曲贸易政策的责任。美国和欧盟领导人承认，主要由第三方推动的全球过剩产能对相关行业造成了影响。这种过剩产能造成了扭曲，对以市场为导向的相关产业及工人构成了严重威胁。美国和欧盟一致认为可以合作推动高标准，解决共同关切，并追究像中国这样国家的责任。在亚太地区，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持续紧张。最近有澳大利亚学者发表报告说，中澳关系不断恶化之际，中国下一步可能以限制留学生的方式惩罚澳大利亚留学产业。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宁来了解详情，欢迎许宁。
卡拉你好。
你好，首先我们知道这份报告是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两名学者发表的，那能不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两位学者是如何做出这样的判断的？
是，这两名学者在这一份政策报告里说，澳大利亚的留学产业可能成为中国惩罚的下一个目标，因为他们认为呢，如果把澳大利亚的留学产业当作一种出口的商品来看，它的分量其实是跟一些澳大利亚的传统的产业相当的。我们在这里呢，可以通过一份图表看看，在新冠疫情以前的中澳贸易统计。在当时呢，澳大利亚每年对中国出口额最高的产品前三名，比如说像铁矿石是最高的一项，出口额达到了630亿澳元，天然气呢有170亿澳元，煤炭呢也有140亿澳元。和这些传统的出口商品相比，中国留学生每年为澳洲带来了120亿澳元的收入，可以说是第四大的出口商品。所以呢，这两名学者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呢，就是说如果中国如果想通过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继续的惩罚澳洲的经济来说，留学产业应该是下一个目标。那澳大利亚的留学产业非常严重的依赖于中国，他们认为呢，如果北京针对澳洲留学产业出台限制措施，会非常严重的损害到澳洲的教育业，对中国的损害却非常的小，因为我们知道英语国家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高等院校可以取代澳洲的学校，为中国的留学生提供这样的留学选项。我采访了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他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监管与全球治理学院的研究员本杰明·赫斯克维奇，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分析的。
There is still the possibilit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aping the direction in which Chinese students go internationally, given that it is a global market and that there are a host of other countries offering relatively appealing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ption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uld do that through a range of different mechanisms. One might be the one that we just spoke about earlier, the possibility of having education agents promote more heavily other op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But another might be just a general approach to shaping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increasing negative stories about Australia, about Australian society, about the experience of living in Australia, highlighting instances of racism that do occur in Australian society and which are often quite shocking, and maybe also things like consular warnings and trying to encourage Chinese students or prospective Chinese students to pick other options. And if you're looking at the kind of combination of English-speaking degrees, relatively highly regarded tertiary education sector, there are a range of other countries that could be chosen from,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the UK, etc. So there are other places where Chinese families and Chinese students are going to seek 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当然我们也知道留学呢毕竟是一个个人的选择，所以呢这份报告也承认澳洲在许多方面呢对中国留学生仍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如果政府想限制中国留学生的流向并不是那么的直接，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呢报告里提到了中国一些二三线城市里出现的一些现象啊，说这是那里的中国的留学中介可能是受到了一些指示，不再积极的推广澳洲的留学产品。这份报告说呢，如果中国要扩大对澳洲的留学制裁，可以把类似的命令推广到一些一线城市，这样会比较严重的伤害到澳洲的留学产业。当然最严重的措施也就是中国教育部有可能停止认可澳洲的某些学校的学历，这就会对澳洲学校的吸引力带来最直接的冲击。但是报告说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好了，
徐宁，我知道你刚才提到了很多的可能性哈，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说这份报告中他也提到了说中国可以借助媒体来煽动渲染澳大利亚国内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是针对亚裔啊华裔的群体的这种种族歧视的事件，去影响学生留学的意愿。那么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中呢也报道过说中国是通过宣传一些虚假信息来提升自己的正面形象，就比如说在报道这个新冠疫情或者说有关美国的一些社会问题的时候，也是进行了一些有意识的加工来影响这个民众的一些这个印象。那么中国的留学生对于留学美国或者留学澳大利亚这个他们的意愿是不是因此受到了影响呢？
首先我们可以从中国媒体和中国的政治中国的政策分析人士他们的一些观点看到他们对中澳关系跟中美关系是怎么看待的。他们常常把澳大利亚称作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马前卒，就是说澳大利亚在很多方面都是跟随着美国的一些利益取向来行动的。所以呢对中国对澳大利亚的一些做法常常反映了美中关系中的一些特点。因为新冠疫情还有美国最近的签证的措施，中国留学生这两年在美国的经历受到了很多的波折，所以倒是不能直接的去验证说中国舆论对美国的负面宣传，比如说在疫情、种族问题还有社会问题里面对中国的留学生有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最大的外语教学机构新东方去年发布了一份报告啊，叫做中国留学生白皮书，说美国一直是中国留学生出国的首选目的地，但是最近有迹象显示呢美国跟澳洲这两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开始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在2020年英国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中国学生心目中首选的留学目的地。那澳大利亚的排名也从澳大利亚的这个比例也从22%降低到16%。报告说是这两年因为中美关系紧张以及英国重新开放了一些签证方面的限制，而且学制比较短，导致留学英国的群体占比上升。那至于澳洲还有美国的社会问题、种族问题是不是被中国媒体炒作利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学者赫斯科维奇也有他的分析，我们来听听赫斯科维奇怎么说。
If you looked at the way which the Global Times portrays Australia over the last 5 to 10 years, it is incredibly negative, and often the attacks are really quite brutal, really rhetorical, aimed at delegitimizing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imed at delegitimizing so many aspects of the Australian society, the Australian way of life, and so forth. So that is an issue, this informational or psychological warfare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waging against countries like Australia and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need to be aware of that, and we need to critically interrogate that, and when necessary, push back against those various different forms of propaganda. So I think in identifying the way in whic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eeks to propagandize, we shouldn't also overlook the real societal problems that we have in a place like Australia or a place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think a country like Australia or a country like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s committed to liberal democratic values of 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in those kinds of places, we have an obligation to be frank and open about our shortcomings and the problems in our societies. And that's ultimately the only way that we can actually deal with those shortcomings and overcome them. And in pa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Australia.
赫斯科维奇在采访中也提到了一点，他说他想到了2009年呢，其实当时有过一波针对印度移民的恶性暴力事件，所以呢，澳大利亚在对待种族问题上还是有一定的经验的，所以呢，他觉得这在种族问题上，澳大利亚需要看清自己的缺点，但是呢，也要抵制中国的一些虚假的负面的宣传。好了。
那么另外你刚才提到说报告里所说的这种中国官方通过宣传来抵制他国教育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会不会长久的影响到比如说美国澳大利亚这个外国的高等教育对于中国留学生的吸引力呢？
我们现在很快的看一张图表的数据啊，就是说美国现在对中国留学生的依赖是不是有那么大。我们知道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在2018年到2019年，有37万的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2018年，美国学生对美国的经济贡献是有149亿美元，而2018年的所有外籍学生对美国的经济贡献是有447亿美元。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出台了一些限制留学生流动到澳大利亚的做法。这不仅反映了一种政治的取向，可能也涉及中国限制技术人才外流的心态。在以前呢，像香港的南华早报早到香港的南华早报有报道过说，中国阻止非军事技术人才方面呢，已经有过类似的事件。我们知道2018年，我们中科院的一名非常优秀的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博士生邵阳阳，他当时是本来是想出国深造攻读博士后的，他也申请了美国的院校，但是呢是在中科院高层的劝告下放弃了出国研究的申请。所以呢邵阳阳的这个他这种情况呢，究竟是反映了一种个别情况，还是反映了中国长远的政策选择，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因为有更多的中国的留学生走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高等的研究实验室，这种做法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普遍。好了，
好的，感谢许宁的详细报道。中国今年宣布实现全面脱贫，然而占总人口40%的农村居民依然面临着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彭博商业周刊资深记者罗谷不久前出版的《低端中国：党、土地、农民工与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农民在自己的国家沦为二等公民，是党和国家的牺牲品。来看报道。
低端中国以人口不足1000的中国贵州省丙花村为中心展开叙述。在这个以布依族为主的村庄里，由于经济落后还有就业萎缩，绝大多数年轻人都背井离乡前往沿海地区打工。比如莫梅全，他相信城市里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在1998年前往东莞的电子工厂打工，工资是每小时1元人民币。而莫梅全的表弟莫路波则在初中的时候辍学，尝试前往宁波闯荡，但是刚刚下了火车就被3个流氓抢走了财物。截止2020年底，像莫梅全还有莫路波这样的农民工达到了2.856亿，占中国总人口的1/5，而农村人口则为中国总人口的一半。但是中国特殊的户口制度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沦为二等公民。
The hukou makes rural migrants to the cities, puts them in a vulnerable situation. They are sort of, in effect, they are guests there to help build China's economy and help power its growth. But they're not expected in most cases to settle down there.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数量巨大的廉价农民工劳动力成为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动力，也铸就了习近平实现伟大复兴和弘扬中国梦的筹码。
The hukou has been very good for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It has ensured that China has, China's made in China factory model export based on low wages. It has ensured that China has a ready supply of relatively low wage workers, migrants who are sort of, as I said earlier, are sort of temporary guests in the city. And all that has helped keep down wages and it has helped China become the global power, economic power, and global exporter that it has.
户口制度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2018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比农村居民收入高出近3倍，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国家城乡人均收入比都低于1.6，比例超过2的国家仅有3个，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They have done better, much better than they did before, but they have seen the gap grow larger and larger. So I think the question going forward is, will that growing gap, which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to this group of people from rural China and the migrants, it's becoming more obvious that the system as it works with the hukou, also with the land system, discriminates against that. And will they accept that going forward?
除了民愤，中共还面临人口红利消失的挑战。2020年以来，中共领导人不断强调内循环，即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China cannot rely to the degree that it wants to on a domestic consumption driven economy if about half the population, which is migrant workers plus rural people, are not better integrated into the economy.
罗谷告诉美国之音，贫穷、衰老还有心怀不满的农民工构成了对中共统治的巨大挑战。
Back to the hukou and the dual land system. Those policies are, I believe, a fatal constraint to China's future economic sustainable growth. And no other country should, the idea that you should adopt some policy like that, is absurd.And so, I think those alone sort of mean this is not a model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emulate.
美国观察每天美东时间下午、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6点半，在 YouTube、推特、脸书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提问。最近有学者表示，中澳关系不断恶化之际，中国下一步可能以限制留学生的方式来惩罚澳大利亚的留学产业。您对中国可能对留学海外进行限制怎么看？欢迎在直播间留言，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意见。在德克萨斯州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休斯敦警方经过连续几天的搜索，终于在城区西部的居民区找到了一只出逃的老虎。老虎的主人上个星期已经被警方逮捕，他曾经试图驾车带着这只9个月大的孟加拉虎逃离警方的追捕。来看报道。
Well, we got him, and he's healthy.We met on the west side of town. We transferred the tiger to HPD and BARC, and we brought him to BARC here. The tiger appears to be in very good health.
Victor Cuevas loved this, tiger, loves him very much, and really wants desperately to try to find the tiger.And get the tiger to a nice, safe home.
In no way, shape, or form should you have an animal like that in your household. That animal is only 9 months old. It already weighs 175 pounds. Full grown, that animal can get to 600 pounds. It still had its claws, and it could do a lot of damage if he decided to.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瓦伦斯基星期天对美国正在控制新冠病毒大流行表示谨慎乐观。他认为美国现在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感染病例持续减少。他说科学允许完全接种疫苗的人摘下口罩，但他也补充说美国需要警惕新变种病毒。他鼓励人们接种疫苗，说疫苗的作用是让人不受感染或者不受严重感染，不需要住院治疗，没有死亡风险，而且很可能不像其他人传播。 播病毒。美国现在允许12岁以上的儿童接种疫苗。瓦伦斯基说，疾控中心不久将发布儿童夏令营新冠病毒安全指导方针。为了鼓励民众接种新冠疫苗，美国各地各出奇招。在纽约，接种新冠疫苗的民众可以免费乘坐地铁。这一规定鼓励纽约人进行疫苗接种，大大加速了疫苗的接种进程。对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说，也是个好消息。
As the number of vaccinations goes up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State, around the country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 number of cases and hospitalizations goes down. As such, we want to help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receive their shot.
It was on my train line, and it was like free and no appointment, and I was like, you know what, I should just stop and get it.
Before, there was no walk-in spot, you had to make an appointment, and I mean, try to make an appointment, you couldn't get through. Everything was completely booked, and it was a problem.
Thank you. Thank you.
Venimos de turismo, nos enteramos a través del metro de Nueva York y quisimos aprovechar la oportunidad de tener esta ventaja que nos está dando la ciudad de incrementar el turismo y bueno, pues no lo pensamos dos veces y vinimos para acá para aprovecharla iniciativa del alcalde acá de Nueva York.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上周宣布，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在多数场合都不再需要佩戴口罩，也不再需要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但是在机场、公共汽车、医院、监狱和流浪汉收容所等拥挤的室内仍然需要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这是美国发生疫情以来对有关口罩令的最大一次修改，但也有不少州份表示应以更谨慎的态度来对待。
Welcome to New Orleans.
I certainly feel a lot more comfortable, and I think I'm enjoying myself a lot more here.Being fully vaccinated and feeling that, you know, kind of regardless of my mask, that I'm covere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largely just self-compliance, and if people want to be dishonest about the situation, that's unfortunately their prerogative.
I've always been against masks.And I think all their rules have been hypocritical and they've been confusing.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